真的是个烂好人，真的是一个冲动性格的小朋友。
对，事情结束就好，我没事的，好，太棒了，不打仗，大家是好朋友，他就喜欢这感觉。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我有一个学妹，她是知识型的网红。
是。
自从疫情的时候就崛起，她常常发表她的论点。其实我刚开始并不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学妹。
是。
走红了之后，她终于PO出了她的全家福照，就一看。这不就是我学妹吗？
哇，原来变得太多了吗？还是
大致上差不多，只是因为她现在当妈了。
哦 ，OK，OK， 好，这个气质不太一样了，
个性是一样的，比较犀利的那种人，她很会做。思辨型的思考，
这个人比较上锐利一点点，
是是是，
对对对，
这种性格做网红还蛮适合的。他很会唇战各种酸民的奇怪言论，因为他很能够拆解那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逻辑，
自己放得很开。
前阵子他 po 了一连串跟酸民对决的文章，原本是另外一个网红攻击他，说他利用他的小孩来赚钱。他为了要反击回去，他就去找这个网红平常发表哪些论点，结果就发现那个网红他在他的板上去推某一个师傅卖的能量产品。
OK， 有做一些业配了，
他就再从那个网红的板上连到那个能量师傅的板
收证啊
所有读者呢就拜读了一大堆令人瞠目结舌的能量产品宣传广告。
是
好夸张啊，这个能量师傅宣称说可以半年不吃不喝，
吸收这种天地之气，然后可以自己养生，不需要靠食物，成仙一样
吸空气就会饱
了。对对对对对，大地能量就够了，
吸收日月精华，
没错没错，成仙的
那一阵子每天都发一篇那个能量师傅的荒谬言论，所以就引来那个能量师傅也来站他，
争端之间好像彼此就更红起来了。
然后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就在我学妹的板下留言PO出了，她说这是我去年跟那个能量师傅买的能量笔，一支笔要5000块。
哇塞，这个真是跟我们讲蒙布朗的笔很像啊，万宝龙的笔啊。
大家就很好奇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生大学毕业
怎么
会信这种东西，
而且还花这么多钱。是。
她就坦诚说因为在转换跑道，她要放弃她以前读的专业去选择另外一个陌生的工作。
心里不安。
心里面很害怕很担心。
需要神助。
觉得需要一些祝福吧，
对对，有一点助力来帮助他通过这个关卡。
是是是，然后在网络上面乱求医啊，就找到了这个能量师傅。哇，这个产品提升我的智商可能很有帮助哦，
是
可以让我写出很厉害的文案，所以我要买这支能量笔
是很好
于是他就买了。但是到货的时候，他说刚好被他男朋友发现了。
哇，
他男朋友就骂他说这个傻子，你被
骗了，怎么会买这种东西这样子。
他PO出来那个照片，那个笔真的看起来大概20块吧。
OK OK，
透明的笔管里面还塞了很多彩色的珠珠，
是
摇起来沙沙沙，看起来真的很像玩具的感觉。
这个有大师加持，你们这样子乱讲真的是不懂人家
看到我学妹的版大家都在笑能量产品，
是
她才终于有勇气拿出来说我真的被骗了然后现在她男朋友跟她一起要把这支笔丢进垃圾桶里面。
是，哎，怎么拿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神效
5000块就当做智商税了。
OK， 做一个学习一个功课的学费，花一个大笔钱买了一个可能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基督教界好像也有类似的神棍。
宗教到某一个界点的时候，有可能把很多东西都神化，变得要借助某一种灵力解决他眼前的问题，因为你摸不着上帝，开始寄托在说可不可以有碰过的某一些东西让我沾染一点超越的能力。新约你看到里面讲到保罗啦、彼得，他们走在路上有病人去摸他们的衣裳，病就好了。但是那个衣服很有魔力吗？对当时来看可能就是这种感觉，透过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得到一些特别的我自己求不到的祝福。
我们今天锵锵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什么样的人愿意被抽智商税让我们来开箱历代之下第17到18章，还有列王记上第22章。亚哈王已经连续2次击败亚兰大军，亚兰就安分了好一段时期。 这期间双方订定和平条约，就像亚哈王他自己同意的，
就如他们讲的，素来是仁慈的王。
双方和平到了第三年，统治南国的国王约沙法来拜访亚哈了。这位约沙法他是亚萨的儿子，我们好多集之前有聊过南国的亚萨王，他的统治期超长的，长达41年，而且亚萨被圣经形容是一个好王，他大刀阔斧的进行宗教改革，把南国所有巴利亚舍拉的神像祭祀用品通通除掉，
对，
很有魄力。不过他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一点争议的事情，北国在与南国接壤的边境大建军事设施，当时候亚萨王觉得被威胁到了，
危险到危险了，
但他没有祷告寻求上帝，他就直接砸钱去买通亚兰人，你去帮我打北国，
是
逼北国从我的边境撤军。
嗯嗯，
上帝当然不喜欢亚萨王这番行径，因为他倚靠亚兰人胜过倚靠上帝。
是，
但是当先知来责备亚萨王，你这样做不讨上帝喜悦时，这个亚萨王，一向敬畏上帝的亚萨王，统治期超长的亚萨王，
是
竟然当场下令把先知关起来，接下来还虐待百姓。更晚年的时候，当他的脚罹患重病，他坚持只看医生，不向上帝祷告，
是
生病了2年之后就病逝了。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亚萨王的继位者，这位约沙法。在圣经的评价当中，这位犹大国第四任国王，他35岁登基，统治犹大国25年，他也算是一位好王。圣经对他的介绍一开始就说他发愤图强对抗北国以色列，这是说约沙法牢牢记取他父王的教训吗？一定要摆平北边的威胁。
我觉得就好像把他当作他的一个历史任务一样，就是我怎么样能够保护这个边界，甚至可以把它统一回来，某种程度是他们这几个王里面一些很重大的功业，从有战有和这两者角度都有思考过。那你会看到在这些王的里面，前面很励精图治跟随耶和华上帝的，到后来好像都出现一些小问题。亚撒最后的那一刻好像很不像他，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是到了一个晚年，有时候把自己的执着看得比别的还要大，甚至觉得我做的其实是为国家好，所以对比较年轻的先知可能就会有一些抗议或者不开心的地方，因为很努力很坚持，就反而觉得啊，你们都不懂我，就把耳朵给蒙起来，反而听不进去。
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但是要能够像大卫这样子犯错之后还愿意向上帝悔改，然后重新回到正轨上面，好像很少耶。
特别是大卫到年老的时候还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心态，当然他也跌了不少跤，我觉得他会掌握那个摔跤的机会，可是这些王摔了跤颜面已经挂不住了，就会做得更极端更不好的方式。年纪大了能够依然知道我还是要谦卑在神面前，我觉得这是要我不断学习的，掌握每一个跌跤的机会，不要等到跌完了跤还要更固执。
南北国分裂之后，我们常常感觉南国视北国为最大的威胁，但我们很少看到北国把南国视为他们的头号威胁。像亚哈王忙着两次在打亚兰人，他好像没有特别把南国放在眼里。
比较多谈到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或者集中在圣经里面所在谈的是在他们信仰上的一些冲突的问题，所以会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南国的部分来讲，对他来讲他要解决的比较是怎么把他自己原本的土地找回来。
南国比较着急，只有我是正统的，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回归祖国？
变成说他每一次每一个王似乎都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在信仰上或是内部的冲突相对来讲比以色列的冲突少一些。
约沙法被评价为好王，不只在于他像他的父亲亚萨一样除掉国内巴利亚舍拉的神像祭坛，约沙法还进一步派出了祭司利未人，很大一群人哦，带着摩西所写的律法书走遍全南国各个乡镇各个城市，
是
教导人民合乎上帝所喜悦的是非善恶啊，生活方针啊，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他真的很厉害耶。
从上到下能够励精图治，就是我们真的从里到外去改。当然也有看得到约沙法他有一些手段是非常的严酷的，也会起一些反作用力，但严苛来讲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他希望把整个犹大变成一个非常单纯敬拜上帝的地方，却是他从律法书看到，因为他也警觉到这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走向这条路，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所行的，所以他抓紧这件事情来实践，他也希望获得上帝的祝福。
包括信仰改革也真的是发愤图强，
没错，
因为约沙法行他祖先大卫所行的道，不去寻求朱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上帝， 遵行他的诫命。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并且大大祝福他。在南国全国各地的住房城都有规模可观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光是驻守首都耶路撒冷的精锐部队总数竟然有116万人、这个军队绝对胜过北国。我们上回说、北国两次要应付亚兰大军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军队人数像两小群山羊其实北国才应该要怕南国的。
如果我们回头来想，一个国家军队过于强大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其他的隐忧可能也在当中会出现？
邻近的邦国通通都不敢惹犹大国，
是、
一向强悍的非利士人主动进贡了大量银子和礼物给约沙法，阿拉伯人也送来7700只绵羊，还有7700只山羊。这些礼物，这些主动进贡，可以换到犹大国保护他们平安吗？
至少保持和平，表达一个建交的诚意吧。那当然也确确实，这100万的大军可能也造成了一种威胁，是如果他真的要动手，那也是麻烦的事。他们把钱拿去给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让他来帮助自己，或者让他去打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里面几乎是习以为常的一个外交手段之一了。
西瓜微大边，
对，
钱要花在刀口上，
是
就是拿去买礼物送给强国。
包括亚萨王把钱给亚兰去打这个北国，对他来讲，我们就是国际政治啊，你们先知懂什么，可能那种气氛就会出来。
约沙法被形容为大有财富和尊荣，他选择去跟北国统治者亚哈结为亲家，
是
他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约沙法已经够强了，他的兵力远超过北国，还需要和亲吗？
战或和之间的问题，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他们的兄弟，并不是一个实质的敌对国，虽然有时候会在边界上有一些争端，但大部分的时间如果可以谈和，或者我们可以合作，反正也是一种两个国家生于同一根的一个做法，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亚萨时期他们常常征战，约沙法开始也有一些征战，但是慢慢到后期的话，居然是有很多的合作，甚至你再注意看，从这里有很多王的名字都用他们彼此国家王的名字一直延续下去，可见的关系慢慢改善。其实打仗不是他们唯一的决定方案，合作的方案对周边来讲的影响力会更大。
既然是兄弟国，那就不如背对背，我们互相 back you up。
这个段时间来讲，也就是百来年的时间，这很多的东西都还是相融的。
直到约沙法他出了这个和亲政策之后、南北国的关系才变得比较融洽吗？从分裂以来好像一直都是互相敌对的、
其实从亚哈后期就会看到他对于耶和华的先知的包容性接纳度，可能促使他们对谈就产生很多的机会。过去他们以巴利为主的信仰，亚舍拉等等的信仰，可能占据了北国太多的部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对谈。现在反过来，亚哈对这个地方大开门口，然后又有先知的学校，先知也是两边都有在服侍的时候，就更容易他们有对口的机会，才会让约沙法觉得这是我可以合作的对象，因为他也尊崇耶和华上帝。
联姻并不能够保证和平，但价值观越来越雷同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对话了。
对，联姻就成为一个选择的机会，就是把两国越来越融合。一种是我把人给你，那你可以当作是人质，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认知，强调我们是同一个根，两边的王室似乎就开始混杂在一起了。
以关系断裂的两个朋友来说好了、好像也是这样子，很久之后发现、原来其实我能够认同你的观点，你也能够理解我当初的处境，
是，
其实离和好就不远了。
对，逐步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交流，甚至到后来有称为是我的兄弟都放在一起了。
约沙法王的儿子跟亚哈王的女儿结婚之后，过了几年，约沙法王去拜访他儿子的老丈人亚哈王了。这个时候正是亚哈击败了亚兰，并且跟亚兰订定和平条约后的第三年。身为胜利一方的亚哈理应有权收回所有过去亚兰人夺走的城池，
是，
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三年了。约旦河东基列地有一座城市叫做拉莫，仍然在亚兰人的管辖当中。
是，
因此当亚哈的亲家约沙法来拜访的时候，他除了大摆宴席款待约沙法，还热诚地邀请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攻打拉莫的亚兰人，
是
因为他想把这座城抢回来，想很久了。从亚哈有这个需求来看，显然他三年前把亚兰王便哈达放回去之后，便哈达很不乖耶，他根本没有遵守承诺，
没错，
把过去抢来以色列国的城池还回去啊，
是放虎归山，回到山上他就是老大了。 看得出来雅哈的处事习惯里面，他实在没有立即解决的魄力。哎呀，再去问他一次，我再下一道命令，或者我派一个使臣，始终没有回答，或者没有进一步的，憋到这边才说，那我干脆自己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行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人，他是找到一个帮手。照理讲，他如果当机立断，马上行动，整个军兵的士气也会跟得起来。
他的性格真的很软烂，
没有逼到最后一个不会动手的那个。
身为战胜国的一方，你应该勒令战败国献旗给我归还拉莫就好了、
嗯、对，
竟然还要找他的朋友帮他一起出兵去讨回拉莫城呀，真的是很没用哎、
嗯。一般这种两军交战到最后，如果我要放回去国王之前，我可能会把国王先压着到期之后，好，我再把你送回去，或者你派一个你的王子摆到我的国家做人质。
没错，当初就应该这样。
对，就正常来讲他们都会有契约的手段，但是然后雅哈就好，那你就是兄弟来，那你就回去，我就相信你会照你的承诺，天真的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惜了。
他真的是个烂好人，真的是一个冲动性格的小朋友、嗯、
对，事情结束就好，我没事的，好，太棒了，不打仗，大家是好朋友，他就喜欢这感觉。
是不是这三年当中、嗯、其实雅兰又再一次壮大了，所以雅哈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嗯、他还必须拉上那个军力强大的南国来帮他、嗯、因为他只有两小群人力。
是，有可能在雅兰的军队并不是全军进出，当他回去之后，实际就在自己的城堡里面，自己的军队的护卫之下，我可以有能力跟你战，我可以拒绝所有的要求，这个付出的代价跟你在那个战争上要付的代价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点上就让雅哈也不太敢轻易的起战端，因为知道这一打不容易解决，所以需要更强大的军力一次打败这个对象，他才有把握，所以他可能就想拉个人一起来吧。
约沙法来北国做客，两个人相谈甚欢、
嗯、
他一听到雅哈邀请他说，你肯同我去攻打激烈的拉莫吗、
嗯、
约沙法立刻就回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嗯、我们必与你一同去征战，
是
好讲义气呀、
嗯、这个好兄弟现在就出现了，
他们的关系也不过几年前才开始、
啊、变成血浓于水的兄弟之邦了、嗯、
这不是约沙法的战争，他完全可以两袖清风、嗯、不需要两肋插刀，
他也不应该就这么轻易的就说好，他应该再想一想、
嗯、帮这个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还是他只是纯粹超有自信，我军力雄厚，
就这也有可能，就在某个程度约沙法到后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自大的倾向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其实并不是十分智慧，为了支持我的兄弟，好像我代表耶和华的一家人，所以我们来要支持你，你说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反正我绝对不亏的，光是镇守首都耶路撒冷就有116万大军。
对，那也有人是说可能这里还带有点外交的政策，就是说如果这一战他帮他打赢了，以色列的某一个部分的军力他就熟悉了，另外就是说他已经占有一种优势，可以压倒以色列，站在上面，我是大哥你是小弟这种概念。
约沙法满口答应之后又赶快补了一句话说、
嗯、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
是，
这是约沙法的 SOP 吗？凡事或者是说要上战场的话一定要先问上帝的意思。
我想他应该已经有这个习惯了，所以他才能够在南国那么的强有力的推展信仰的。
雅哈也同意了，立刻就召来了400个先知。
嗯哼，
这里没有说他们是属于什么信仰的先知，因为以利亚对战那850个人的时候，双方的身份在圣经里面都叫先知，
对，
但他们是属于巴利亚舍拉的先知。
嗯哼，
现在雅哈王一口气就能够找到400个先知，他们是各路神明的先知吗？
应该明确的是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至少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先知。但是那个是不是上帝所高抹或是上帝设立的先知，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了。
可能只是自己宣称的，
我们都跟这个神的话语都很研读然后很敬虔，他有可能是这样出来，但是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讲神言的先知，这件事情在这里面会有个问号，但他敬奉的上帝就是指耶和华神。
我记得以前很多外面的人都会问基督徒女生说可以婚恋的对象啊，是不是只要基督徒男生就可以了。
嗯
但其实姐妹们都会说挂牌的基督徒不行。
嗯，是
什么叫挂牌的，就是他自己宣称的
因为基本上还是要生活的，那去教会生活跟他是不是被基督改变的生命，这都还是值得去探讨的。
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妈妈遇到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妈妈，对方说啊，我儿子还没结婚，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女儿也还没有结婚，
对
啊，那你给我你儿子的电话，我给你我女儿电话，然后我的电话
就看看
就有不认识的男生打电话来，
挺恐怖的，突然一下这是谁啊
幸好刚好在忙，所以我没有接到那个电话，不认识来电我也不会拨回去啦，
对对，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妈妈还没有通知我说她把我的电话给别人了，竟然是我老家教会的另外一个大哥，他私讯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中午听到我妈妈
有这么一件事儿，
跟你妈妈在谈我弟弟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接我弟弟的电话，他是个怪人，他非常有问题，你不要理他
大哥把自己的小弟给爆料这样子有点不太好吧
那个大哥已经成家立业非常非常多年，很有年纪的大哥，
是是是是，
他说我听到我妈妈在跟你的妈妈讲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理我弟弟他就是摆明的讲说我弟弟就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哇真的是他很诚实的告诉你了
这400个先知到底是不是挂名的，我们要从他们后面的表现才看得出来，
是，
但亚哈王能够一口气叫来400个人，难道现在先知已经算是北国王宫的某种编制了吗？
可能在这个方面获得了一个谋生的机会，我这样讲可能有点现实，当以利亚改变了亚哈对这个信仰的看法，一直要以利沙一连串的帮助北国的这个过程，这个信仰似乎蔚为一种风潮，就是我们可以靠耶和华上帝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过程当中可能就形成了一批专门为亚哈祈福的先知，你需要什么福气我们帮你求上帝，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你，这个角度产生另外一群比较配合政治性语言的先知们出现了，
其实跟以前那850个巴利亚瑟勒的先知扮演的功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只是敬拜这样哦，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迎合这个王的需要，而不是把上帝的提醒跟要求告诉这个王，
这400个先知异口同声说亚哈王可以出兵，上帝会把拉莫城交在王手中，他们讲的是耶和华上帝哦。
是，
但这个时候约沙法却有点质疑，他问亚哈说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
是
他是觉得400个人不够，还是他觉得400个人讲同一个答案有点怪，
他心里可能还担心是不是还有没有漏掉的我们没有请到应该来问的人，
对约沙法来说越多人越好吗？
可能他也对他们的做法跟表达有一些疑问吧，有没有哪一个我们没有问到更好的或者跟上帝关系更明确的人，因为我相信在约沙法应该看得出来哪一些属于叫做按着王的心意讲话还是按着祷告来的心意讲话，这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让他心中有疑问的，当然也可能有圣灵的提醒，
约沙法可能看出这400个人是马屁精吗？
这个我们就只能说持一个问号，但是他再多问的表示他觉得应该可以再多问一两位王没有请到的人。
亚哈也同意，他跟约沙法说啊，还有一个先知啦，
对，
他叫米该亚，
是，
但我讨厌他，
是，
他总是跟我说不吉利的话，约沙法就说哎，你别这样说，
对，
亚哈王一直以来好像就喜欢别人哄着他，
没错，
哄着他，因为他就是小孩子的心性，能够一口气叫来400个先知，而且他也能够叫出有一个专讲不吉利预言的先知叫米该亚，
是，
这个时候的亚哈王他到底跟先知群体，我说的是限定耶和华的先知群体，保持什么关系啊？
我就觉得保持一种他就是有接触也可以聆听，只是有些人他真的很讨厌，米盖亚可能过去的记录非常不舒服，让他觉得每次都来讲一些刺他的话，但他也就敬重他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也不采取太多不好的行动，他是乌鸦嘴的原因是因为他每次讲就每次中，
其实从这一点来看以利亚还是蛮成功的，虽然以利亚当初那个一路忧郁狂奔，满心觉得我太失败了，我太失望了，我好想死啊，
对，
其实从现在亚哈王愿意听超过400个先知对他说话，其实我觉得以利亚蛮成功的，
是，其实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一连串的工作让亚哈王至少不反对，甚至开始有一点接受，某个程度还蛮喜欢上帝的，只是他不太喜欢那些责备的话，往往这种一讲就中，可能在这部分他要有一点点保留，
如果没有以利亚的话，现在不要说400个先知了，可能只有50个先知都还躲在山洞里面，
对，甚至以利沙后来很多先知学校也都这样开始了，
米甘雅被找来了，传话的官员特地提醒他说，刚刚有400个先知都说亚哈王一定会旗开得胜，等会你到王前最好也给我讲点吉祥话，
不要自己找麻烦啊。
米甘雅来到两位国王面前就说，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亚哈却说，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愿意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亚哈其实很了解米甘雅，
是看他的讲话的方式知道你这回在糊弄我了，在跟我说 hello 了。
亚哈自己到底有没有对于那400个人捧他的话觉得不对劲啊？
我觉得他多少知道一些些，但是对他来讲400个人都讲虽不中亦不远矣了啦。
米甘雅接下来他认真的应亚哈王回了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我们要留在下一回再来开箱。我们知道这段话是跟刚刚那400个人讲完全相反的结果，亚哈王不只会输，而且你会死。
是
在今天的最后要来聊的是，当有两边的人他们都信誓旦旦说他们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心意，但是讲出来结果却完全相反。
对，
那现在还没有上战场嘛，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到战争结果才回来对说，哦，所以你是假的，你是真的。那人在现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分辨啊？
其实要从过往他跟这些先知的经历来看，米甘雅为什么让亚哈这么讨厌，就是说第一个你说的话不好听，第二个你说的都重，
被你说出来了才变成这样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往回头看，那你也可以当做，哦，他是乌鸦嘴，但你也可以说他是真正警告我的人。
两边说的都煞有其事啊，那我的性格真的比较愿意相信那个说我会活下来而且我还会大大胜利的那一边。
所以才要从经验去挑战自己，说如果你过去这些跟你说好话的都说了，你真的听得很开心，可是都出了问题，跟另外一个都说你出问题然后你都不理他，然后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这几个来打坏你的经验，说我不能够再按照我自己的喜好，而是要问哪一些话是真心对我说的，哪一些只是为了讨我喜欢说的。其实这是一个成熟的人要做的学习吧。
不能够我以前从来都不祷告，我也从来不跟别人一起讨论我的困境，大家一起为我祷告。如果我以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现在忽然间难关当头，我要临时抱耶稣脚，其实是会导致我很难分辨到底谁说的才对的。
你已经不熟悉上帝回应你的方式，还有就是说你对上帝本身的心意太远，你想的只是解决一个困难或一个状况，当然有时候还是有怜悯的，但如果怜悯过后你不去细想到底神为什么要让我走过那个关头，你会停留在每一次反正有问题把上帝抓来就好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说，教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如果你最近有一些困难的事情，那你可以来找服侍同工为你祷告。他为了身体健康的因素寻求祷告，同工为他祷告的内容就是上帝很爱你，所以你也要看自己是宝贵的，然后奉耶稣的名阿们之后，这个同工又安慰照旧劝勉一番啊。
对，
但是 say goodbye 之前，这个同工忽然又抛了一句话说，啊，我觉得你再瘦2公斤一定会比较好。
okay.
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完全分得出来他在阿们之前讲的是出于上帝，在阿们之后讲的通通是出于他自己，上帝根本没有要我再减肥2公斤健康才会变好。
哎呀，就具有很强的分辨力。
我们下一回要再来聊聊到底那400个人讲出来的话跟米甘雅讲的话之所以完全相反到底是出于什么，还有到底为什么会400个人竟然都异口同声。然后下一回我们要再来聊聊如何进一步的分辨谁才真的讲出了上帝的心意。
是，
下一回将百宝书开箱，我们继续来开箱这个大选案1比400。我是真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将百宝书开箱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